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，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。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，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。导师为人亲和平时，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。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，设立台北、桃园、新竹、台中、台南、高雄、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8处讲堂，每年4月和10月开设禅净班，教导念佛功夫，实证念佛三昧，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，亲证宗门第一义谛，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。
《杂阿含经》卷一，佛告比丘：善哉善哉，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？佛告比丘：若一色说是生厌、离欲、灭尽、极尽法者，是名法师；若一受、想、行、识说是生厌、离欲、灭尽、极尽法者，是名法师，是名如来所说法师。
各位菩萨阿弥陀佛，我们这一集要来讲的是如何呢教导大众呢这功夫行门，这行门上呢如何能够呢引发呢明心见性的因缘。因为呢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啊，明心啊或是见性都是遥不可及的，然而对于佛门上来说并不是如此。甚至佛门上来说的话呢，你可以在呢很短的劫数里面修集呢你所需要的福德资粮，根据这福德资粮，你可以熏习般若，可以熏习般若的智慧呢，来根据般若智慧最后来亲证。那我们现在来看看说啊，最好的功夫行门是什么？就是不离开三宝。什么呢是最大的福田？最大的福田就是佛。佛呢既然是最大的福田，那你呢可不可以在行门之中呢将佛呢也加进来？所以我们就说啊，要念佛，要礼佛，要拜佛，所谓的行门就是不离开佛，所以我们才称为这是佛教，这是佛法，这是佛所教导的法。而佛所教导的法在金刚经有说啊，若以色呢见我，以音声求我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你用佛像的、木雕的，或是呢铜铸的等等，或是呢玉雕的，这样来看我，或是呢用音声来求我。音声来求我的时候呢，就是你念诵佛号啦等等，是人行邪道，不能见如来。因此你透过这一段话就知道，佛要的是大家亲证诸法第一谛，甚至呢是以诸法第一谛的转依心呢，这样呢来理解什么叫做念佛、念法、念僧。当然对于一般的大众来说啊，不能够弃入这个法门呢是当然的。可是呢我们会说啊，这就有点可惜的，因为呢佛说的这些法是人人可以做的，虽然你没有亲证这个法，但我们可以熏习啊，可以将有相的念佛，然后呢把它变成呢无相的念佛、拜佛、忆佛。所以我们且不说啊，以金刚经这样比较严的标准来说，用世间一般人的标准来说，是不是可以做到无相念佛呢？实际上呢是可以的。透过你对忆佛念的掌握，你只要施设一个念，这个念呢就是代表呢忆佛念，这个念头里面呢不需要有什么特殊的东西，不需要佛像、佛号呢，佛的种种功德，那些呢你可以在这个呢施设这个意念之前就先存在， 存在这个座椅，接下来你要忆佛，好，那这样就已经完成了，不需要呢再呢忆佛念的时候再把那些呢统统加进来，所以这样就是一个功夫行门。所谓的功夫行门，就是呢你当下就在忆佛念中，不需要再去介意这个忆佛念是不是在忆佛，不是在忆佛，这忆的是哪一尊佛，哪一尊佛号，哪一尊佛像，这样你又回到呢五尘相里面去看。所以佛说啊，你不需要这样，你只要呢能够用无相，没有色相，没有声音相，这样来忆佛，这样就可以了。透过这样的忆佛来说啊，我们就可以了解到说啊，这样的忆佛可以使我们呢更加的专注，因为一方面它不用动到嘴唇啊、音声啊，以及呢妨碍你种种的呼吸等等，甚至呢所有的响音啊，你也可以呢一起并行。所谓一起并行是，比如说你跟人家讲话，如果你有忆佛念，你只要呢顺口答他就好了，就是一方面呢不妨碍事情的进行，一方面呢又可以让自己的功夫呢借此来锻炼。所以忆佛念是可以在呢二六十中锻炼的，因为一般人会把忆佛念断掉，通常是自己在想事情，通常是呢离开了这些呢你要专注的这个法门行门。那想什么事情呢？通常也很简单，就是遇到一些突然冒出来的人，或是冒出来的一段话，然后呢心里面呢就不由自主然后跟着跑，等到他想一想以后再回头的时候呢，忆佛念早就不知道在哪里了。而我们要练习的是呢忆佛念呢要有一个定力，那你可以这样训练呢，一方面呢在家里或在居住的场所，以各种的方便的标示啦、记号啦，或是一些小物品来让你知道说啊，现在就是要忆佛了，不要呢一直在打闲岔。那你看到那个东西的话，虽然你一方面还跟人家讲话，可是呢你念头就有个作意，就可以想我要忆佛，那这样你就可以忆佛。因为呢忆佛本身啊，它不是要出现佛号，这就是佛所说的无相法。如果不相信这个无相法，对于呢贪嗔痴啊等等啊，一方面呢不容易呢有所进步，能够呢远离或是种种，而一方面呢也很难在呢整个生活当中呢将这忆佛念持续。因为你要持续这忆佛念并不困难，而且你持续这忆佛念的时候，实际上大家都不知道你在忆佛，而忆佛呢本身有很大的功德。佛说啊，如果说你今天合掌就可以呢消除呢五十大劫的生死之罪，如果呢你能够念佛名号，就能够消灭呢一千两百大劫的生死之罪。所以你看这忆佛的功德多好。那如果说你在忆佛的时候呢，因为在清净的一个场所，那你又可以拜佛，这样的话呢佛说啊可以消灭呢一百亿大劫，或是有经典写啊九十亿大劫的生死大罪。所以你可以知道说啊，既然有这么大的功德利益，那我们呢为什么不来忆佛，为什么不把握时间来获取这利益呢？因为一般的人啊，你看他很痛苦或是怎么样，有些根本还不是生死过患等级的烦恼啊，也就是说业报来了，这些都还不至于让他生让他死，可是呢就会让他呢整个牵绊，而一般的人不知道如何来处理。他对于业报呢一方面是怨天尤人，那好一点的人呢、啊、他就把安忍，可是呢他觉得很痛苦。那如果说啊你在学佛的过程中遇到这样的事情，你就要去想烦恼你不需要再继续来升起，你只要有相应呢那些痛楚的就好了。痛楚的那个地方就是你的业报，业报的话呢它的痛如果是当下就可以割舍，那你当天呢就先把它放到一旁，隔天呢你再去想要怎么做。 远比呢你呢一直在担心来得好。当然如果当下你就能够处理这个业报，那当然是可以啦。所以业报这些事情已经必然已经受报，你如来藏也没有错。如果是别的友情让你产生这样的业报，不管中间发生什么事，他如来藏也不会错。因为所有的因果都是呢所有的如来藏所一起促成的，所以既然大家都没有错，因此你就不要再怪罪于谁啦。因为怪罪于谁呢，只是让自己呢更加的粘连于呢这个烦恼而已。而这些烦恼呢产生的时候啊，如果你可以来警觉它，然后呢不要呢再一直靠近它，就可以呢慢慢脱去它的束缚。可是在佛法中啊，并不是呢要斩除呢所有的烦恼性的，不是一开始呢菩萨位的时候就要做这样的事情，而是呢不要呢在自己添加无谓的烦恼。什么叫无谓的烦恼呢？有人呢他呢对于呢发生一些事情他很痛苦，所以呢他就产生了如果这样的话那又会怎么样，然后一直在那杞人忧天，然后一直的呢像呢有一支箭已经射中他的手，然后呢他一直在那把弄，一直在那把玩，一直在那触碰，结果呢最后把那个箭头呢更深的触到肉里面，然后因为呢做好不当，甚至这个箭头就变成倒钩的形状，再也拔不出来了。他就可以因为这样的痛苦啦，可以记了一辈子，或是呢几十年，或是好几年，甚至好几个月啦等等啦。所以我们对这样的烦恼性呢要知道这是无谓的，这是没有必要的。有那个时间不如呢你用来忆佛，忆佛的话呢可以让你很迅速的超越这样的生死大劫的罪过，这样不是很好吗？所以忆佛并不像是呢有的人认为这是呢不聪明的人或是不灵敏的人，是初期学人才要学的，这样想法是绝对的错误。因为学佛之中啊，法门没有高低，都是平等，没有高下可说的。所以对于呢忆佛这个法门啊，大家都应该相信它就是念佛之法。因为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啊，在楞严经里面有说啊，菩萨说我以前就是学这样的法，最后呢我没有靠其他的方便，不假方便啊就可以呢证悟。所以这个法门是可以通达呢这个陆地的法啦，不是呢简单的法。你透过这样的修学就可以了解哦，原来佛非常慈悲，不论呢我们呢用音声来呼唤，或是呢用想念来忆念，佛呢都一样呢给我们所有的功德。而呢我们就应该呢按照这样无相忆佛的方式，让自己的功夫行门更可以在生活之中来产生，来的锻炼。然后你在这锻炼过程中啊，你一天的话呢有很多的因缘，可是也很多的机会呢被这些呢杂物所打断，因此你就要知道自己语言文字想起来的时候，就是我们说的响音啊，以及呢你触到这个境界相的时候，一样呢有一些作意的时候，你要怎么办？所以有一个简单的方式呢也可以来锻炼，就是十秒钟的忆佛，或是十五秒钟的忆佛。比如说今天啊我们用世间人的这个呢交通工具来说好了，比如说今天你搭捷运，一个捷运站到另外捷运站大概呢就是超过两分多钟，那因此你可以把它切开来15秒的话大概就有8次或是几次，或是到下一站的话大概只有1分多钟啊。因此你就像列车启动了，然后你就开始呢把列车启动当作是你忆佛启动的讯号，然后经过15秒以后你就知道哦，已经完成了一个段落的忆念，接下来再升起一个段落的忆念，你就呢不要呢再去注意说啊 在这个车子上的许许多多发生的事情啦、是人啦、是物啦、是报纸啦、是杂志啦、是说话啦、是谈话啦、是嬉笑啦，或等等，你慢慢的把那些法呢知道，然后顺那些法来观察的时候，你也要有离依佛念，你也可以不观察，也就是说，不管你观察或不观察，你都可以锻炼你的依佛念。那等到下一站完成的时候，然后呢，就完成一个大段落的依佛念。透过这样来修学的话呢，你就可以知道，哦，原来任何地方我都可以施舍。那我在我工作场所，我也是可以施舍。面对的摄影机，面对的你自己的工作的电脑，你都可以来施舍呢一段小时间的依佛，然后呢，再把这小时间的依佛这样串起来，然后呢，回家再去整理，说啊，在这过程中，到底什么时候你会打断？拿着依佛的时候呢，你就可以想，我什么时候要依，什么时候不依？原来啊，依佛和不依佛，整个出路，你有出有入，什么时候停止，什么时候开始，你都可以慢慢来掌握。这样的练习，你经过呢一两个月以后，它就会呢慢慢的纯熟。不会呢说呢依佛呢是没有办法在你日常生活中实践的，所以你可以呢施设种种的方便，这样就是依佛。而且依佛不需要呢一直呢针对着依佛念啊，再把它解开剖析，说哦到底是不是在依佛，不需要做这样的事情。第二个，依佛念呢不是来对治妄念的，因为呢妄念呢它本质呢是你的莫那或是一根啊的原想或等等啊，这种情况下有时候呢你很难遮止的，碰到境界的时候它就升起来了。所以啊，你对妄念的话呢，也不要因为有妄念然后呢而加深要困扰，要去想啊，如果你的妄念是偏于世间法的，是偏于世间的这种生灭法，是偏于世间法的一些呢和佛法无关的这些生灭法，或是呢和佛法有关的，那宁可呢你偏于像佛法有关的，考虑的是呢如何呢有众生的利益，有对众生的利益来说的话呢，就可以让你的心啊可以安住下来。你的心安住下来的话呢，虽然啊你还有很多妄念，但是佛有说啊，不论呢你是在贪嗔痴行慧之中啊，这些呢都是可以呢让你的佛菩提道更加的坚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至少你会产生呢未来生的有，因为你在贪嗔之中啊产生种种三界法，你跟三界的众生继续有牵扯，你就不会呢一下子就要舍离呢佛菩提道，不会想要入灭变成二圣人。接下来我们来看呢几段的经文，然后呢这边呢直接解释这段意思啊，就是呢贪欲是涅槃，然后呢嗔恚呢也是涅槃，愚痴也是涅槃，这个三世中啊就有无量的佛道，这就是呢真正的法。贪嗔痴啊没有离开真实性，不是呢贪嗔痴呢把它撇开了以后，这样这个求道人这个学佛人就证得真实法，绝对不是如此，大乘法中从来没有这样说。然后呢后一段说啊，如果有人他分别贪欲嗔恚愚痴啊，这样的人啊，他呢对无贪啊无嗔无痴啊会觉得这样才是真正的法，这样的人就是离开佛非常远，譬如和天地之隔啊。所以我们透过这段经文可以了解，不管呢你对于法的现象界是没有办法脱离它的束缚也好，或是呢脱离它束缚也好，你都还是要深入贪嗔痴的形象。且不说啊你自己是不是可以不受到呢贪嗔痴呢这些的困扰，但是呢一切众生呢他在贪嗔痴困扰之中，你也不需要烦恼，因为你认识他们贪嗔痴，你就知道施舍什么样方便可以让他呢可以脱去这些困扰和连缚。那我们再继续看另外一段经文， 这段经文呢，就继续说啊，是故，如果你发菩提心的人，或是呢你发小圣心的人，你不想要升起如是的业障罪，就是地狱业啦，或是其他的业障，你不想要受这样的苦恼者，不想要受到业苦，那你不应拒逆佛法。什么叫拒逆佛法？就是说你大乘法不想修学了，因为呢好辛苦，而且又很难亲证这个佛菩提道的法的涅槃，为什么这么样难得？这样的三大阿僧祇劫以后的佛果我也不要了。可是佛说啊，不管你是大圣人，不管你是小圣人，通通都要学，不应该呢拒绝，甚至呢违背这佛法的教诲，你就应该呢乖乖的坐在你的座位上，这样继续的听闻。所以呢，佛事中的小圣者，他们虽然有的人根本就不想要听大圣法了，因为他们证得呢具解脱阿罗汉，对于他们来说已经无学，没有什么可以再学，他们也不想要再学。可是佛呢，还是请他们就呢座位上好好的安坐，不管呢大圣法讲到哪一次，他们都要呢听佛来演讲。所以这就是佛法。然后我们再看一段经文，透过这些经文你可以了解到说啊，大圣法和小圣法的差别。般若经有说啊，如是烦恼相应作意啊，就是说啊，如果你有很多的烦恼啊，它可以让你未来世的后有未来生继续的产生，可以助呢帮助大家啊，可以怎样呢，引发未来的无上正等正觉。所以你没有证到菩提的时候，你不应该呢马上将这些烦恼的作意断除。所以有烦恼还是一件不错的事情，至少不会让你很快的进入呢二圣人的道路。再来，乃至呢还没有坐在妙菩提座的时候，就是还没有成佛位之时候呢，这样的作意呢不应该永远的断灭。所以你就应该要知道，这样的法就是实际法，实际法是值得你追求的。虽然呢随伴的有很多烦恼痛苦种种的生死，可是呢也没有关系，因为一切的众生比我们还要苦，我们都已经有佛法三宝等等作为依靠，如果我们还认为这样是苦，那众生呢，我们是不是应该更有悲心，在生死大海来陪伴他们呢？最后一段经文，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啊，修此分，就是说啊，你可以呢有个期望，最后十方诸佛菩萨、啊、这些声闻大众啊，一切呢修学者，最后会到你的诸佛国土宫殿之中啊。就说你将来会成就佛果，你可以容纳一切的大众呢进来呢只有你佛土之中，在佛土里面呢，大家可以呢众相欢乐，可以呢各自修学，也可以众相闻法，这样呢是多么令人心羡的一件事情。而这件事情呢，在你三大阿僧祇劫以后将会很快的完成。所以你陪伴的作意的话，那你就知道自己已经在一佛练呢继续的加强，不要对行门功夫啦加以排斥拒绝。所以透过这样的法，你可以继续熏习如何来看话头，如何呢将一句话，譬如说啊，到底是什么呢在念佛，这样的一个含义包容下来，了解这个意思，那看住这整团文字的意义，然后把文字像把它灭去，这个地方呢我们就可以说你是看意义，这样就看话头。透过看话头的功夫呢，你就可以让自己的明心见性，将来的资粮呢可以因为这功夫提升而呢可以发起移情。移情就是呢对实相呢产生的追寻，一定要呢明白到底这个法界实相是什么，知道这如来藏是什么，这就是我们功夫行门应该要做的。 也是呢大众所应该呢锻炼的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，阿弥陀佛。
正觉教团电视弘法 DVD 专辑一，一套九片，总有两大讲题，一为三圣菩提之意涵，一为学佛的正知见，由正觉教团多位清教师轮番讲述，内容精辟，深入浅出，可以快速建立三圣法道的正知见，避免被外道邪见所误导，有志修学三圣佛法之学人不可不看。